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连着几个礼拜，大概一个月有了吧，连续四次哈，其实都绕在缘起善巧的观道里面。连我们上个礼拜天佛学进修班的课也都在谈这个事儿。我大概也都会有这种习惯吧，只要一段时间谈一个主题，几乎我的所有其他的课也都会跟它有关系。那反正就是互相为用吧，在这个道理上彼此互相增上，自己的体会可以多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下面一个，在课本的94页说，经曰无苦集义灭道。如果照后面魁基法师的解释，他应该要写成无苦集义无灭道。我们前面讲啊，无无明义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义无老死尽，谈的呢其实也就是要灭我们对于心呢、生生灭灭无常法性显现的这种误会。为什么讲它是误会呢？因为它在我们的世俗相上来看起来啊，应该就是那个无常嘛，对不对？二乘直观也观心是无常，那么为什么讲说观心无常是一种误会呢？因为你观它无常，仍然是用你的心去分别你的心相，所以你说它是无常，也是一种主观的认定，不是吗？啊，即便它的确就是无常，但是你说它是无常，你心里面有一种想法吧，有一种感受吧。但如果你落于说啊，诸行无常，而变成一种感慨，感慨就是你的一种想法，一种情绪而已，它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正般若的智慧，对不对？真正你像佛一样的话呢，你悟到众生心无常，一切诸行无常的时候，你应该会是一个什么心态？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像你如果当过妈妈，或者你是一个很疼小孩的爸爸，对不对？不太一样啊，你刚刚开始养小孩带小孩的时候，尤其你带的又是过动儿啊这类的，因为可能出生的时候脑皮层可能有一点伤害啊，于是他就会非常的躁动的孩子。那如果你还不止一个，你身边如果有三个，尤其又是男孩子，很调皮哦，调皮到讲什么话也没有用的时候，请问你当那样子的爸爸妈妈，你那个时候的情绪是什么？你先把自己摆在这种位置上，对不对？你想要那样子，可是却又做不到，对不对？你认为这样子是应该的，可是你又管不住，是不是？你懂不懂无常？懂诶。你理不理解无常？理解咩？可是你的体会呢？你的感受跟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你一个小孩，你都几乎已经屋顶都要掀了，三个呢？昨天下午我从这个深坑应邀教师营演讲回来，就跑去真善美看了一场电影。那场电影那个爸爸那个妈妈就是养了三个男孩子，其中那个老大那个男孩子也就是片中的男主角，就一直在想，这世界为什么要有他爸爸那么凶的人，对不对？男孩子他跟他爸爸讲了一句话，他说，房子是你的，你认为我需要离开，你随时把我赶走就可以的。那这个跟我们弗洛伊德的理论里面讲啊，他说男生啊对他父亲就有一种心理学有一种很奇怪的名字，叫做阉割焦虑症。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也喜欢他妈妈，可是呢他知道他妈妈属于他爸爸的，所以他就会跟他爸爸有一种较量的心情。可是他又觉得这种心情是很有罪恶感的，如果他爸爸知道的话，他爸爸会把他的性器官割掉。这是弗洛伊德做的假说了哈。那这种假说其实相当程度对佛法的理论来讲也很类似哈，类似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整个说法的那个味道理趣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回到一开始我要谈的事情，那个片中那个爸爸老实讲是一个非常 nice 的啊，上班是一个好的员工，对不对？回家老实讲他非常的尽责， 照顾家里前院后院的花草，然后为孩子盖树屋，其实做了一个父亲，一个称职的父亲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他就是对他大儿子很凶，对不对？那大儿子当然一辈子也对他父亲这样的教导他非常不谅解啊，等等等等。那个有机会我稍微沉淀一下，再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戏的心得。我要谈的就是说，就是我这礼拜一直在谈的，不要把我们对于圣言量当中的很多的道理啊，当作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当作只是对一种现象理解的解释，当作一种理论，当作一种哲学命题。你如果只是想成这样子，我觉得佛法对你有什么用？它跟世间法没什么两样啊，都是后设性的理论，解释你的生命经验，回顾一看，它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呢，你也改变不了现在的遭遇，你也可能决定不了未来，啊，那就变成一种知识分子的一种狂妄，啊，会变得是这样。像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哲学家叔本华，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呢，他。当他自己认为悟透了悲观主义存在的真实以后呢，他却吃喝嫖赌，对不对？最后呢，大概死于心血管疾病。我是觉得，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想法，当作一种理论，为什么对你的人生没有改变，没有什么好的影响？其实就是这样，你缺乏了一个实践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苦集灭道这四谛，老实讲比较殊胜的佛法真的不共的都不是前三者，它不是苦谛，并不是佛法的特色，集谛也不是佛法的特色啊。比如说苦谛谈这世间的很多遭遇，那很多慈善单位做的很多的影片的报道可能让我们更心动，集谛谈烦恼，谁能够比心理学家还研究的更深刻，对不对？然后灭谛那些New Age 啊，那些新兴宗教的行者，他可能讲灭谛讲的比我们还好，对不对？他可把灭谛变成一种大范的思想，讲的非常的亲近，讲的非常广大，能够玄之又玄。老实讲，我们佛教界的法师要讲灭谛，讲的比他们厉害，可能还比远远比不上。可是呢，佛法的特色在哪里？讲道谛。真真实实的，我觉得一个好的上师在一个徒弟的心中，就是能够让他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门顶上住啊。当你巡视到上师的心行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一直不断的安住在道地，安忍啊，安忍，然后呢，老实办道，轻重等持啊。要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不得不要跟各位介绍下礼拜一马上要开课的净台法师要开讲的这一部，我刚才在那边坐，一眼望去看到书已经到了，就是这本《静心戒观法》。《静心戒观法》是汉传的律宗啊，道宣律祖啊，他的一本著作。他这本著作是写给谁的呢？其实写给跟他修行的小沙弥。因为小沙弥心性不安定，刚刚学到的时候呢，因为过不惯僧侣的那种很清静，其实蛮无聊的生活，就会有很多反叛的那种念头啊，也会有还俗的想法。那于是他为了要调伏沙弥的心性呢，就写了这个《静心戒观法》，也就等于他用很浅白入道的方式，次第的从五庭心观，他一开始就讲五庭心观。讲一个入道行者的前行，怎么样积极自量，怎么样集资进账，怎么样入道，一切一切。各位都以为学律的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其实如果你去读高僧传，几乎高僧传60%-70%都是宣祖他跑遍大江南北去访问很多的大德，他几乎就像是一个我们现在的记者一样，文笔又好啊，文笔也好，个性非常活泼。他的一个莫逆之交就是慈恩宗的开宗祖师这个魁基法师啊，他们两个几乎就像是有点像寒山拾得那样子，天天打打闹闹在那个终南山啊进出，所有人看他们两个， 两个老和尚啊，跟小孩一样啊，那个当表现出那种游戏神通的样子。那我觉得这部书啊，是我一直在跟不只是，因为沙弥他所学的戒其实跟优婆塞优婆夷类似啊，类似，唯一的差别大概就是过午不食这件事情。但我们在家人去修八关斋戒也会守这个过午不食的这个斋啊，斋戒法。那其实这部书也都是在这个简单的基础底下，所以我如果是觉得在家人学习出家的行法最类似的就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里面的行法，如果你持续的去修学八关斋戒的行法的话，进行戒观法我觉得非常重要。那目前大概一般一天的八关斋戒大家都会做施食啊，这些简单的行法，或者是送普门品啊，拜大悲忏啊这类的。其实过去古来的道场的行法，八关斋戒所修的其实就是进行戒观法的内容，从五庭心观，然后呢开始修觉止观，有说教的，有修禅的啊，也有念佛的，乃至于呢有跟在家人一样的去做一些这个义工啊，服务的一些福田事业吧，就是悲田事业的工作，其实都有。你可以看到当时他们行者的一些形象，你看到这些古书，唐朝时候的那个修行道场的确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方便的佛教差异很大，在很大。我也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现在为什么回不了当时那个样子。当时那样子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合理性啊，合理性。好，这个当然不是要挑战我们的宗教现象啊，只是我们其实应该要深自反省。我昨天下午回来以后啊，也还是上去11楼看了一下法藏法师在深坑教师营的开示。结果我很意外的看到他老人家啊，当然他比我年轻了，不是那么老，我称老人家都是我的尊敬的名词啊。看到他演讲居然不坐在那个台上啊，他穿着他的那个褂子呢，就来来回回带了一个耳麦啊，然后来来回回的走在那个法堂前面，哦，停不下来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他谈的就是对那个教育界的一些改革啊，做一些他自己的主张的表白。回想我早上干什么？早上两个小时呢，我乖乖的行礼如仪，坐到台上来盖脚布，然后从头到尾两个小时就在那个地方规规矩矩的，和蔼可亲的，像是一个好像出家人的样子。那他老人家是一个出家法师，却像是个在家人，只是做一场世俗的演讲那样子，吼、哦、晃来晃去，然后手舞足蹈，讲到激动处还是声泪俱下，当然没有掉泪。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语言表情非语言表情非常的多，他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楼上那个师姐她说，这个法师怎么是这个样子，看起来演讲很躁动的样子。我说他就在批评我们这种看这种外向的人啊，在家人表演像是个出家人的样子，出家人表现出好像是一个在家人演讲的很激动的样子。我们都看到别人的样子，我们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心嘛，你知道吗？他是什么样子有他的缘起，他自己决定嘛。你今天把自己处在什么状态，我们老是看不到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早上讲的其实也就是这个，他下午谈的也是类似我的主题，只是用教育改革来谈这件事情而已。啊，你们有机会，因为这个一定会上网的，你们再去看就好了。啊，我总是觉得啊，很多道理啊，说不到那个美感。每次大家，其实你说我们是佛教徒还是外道弟子，你自己问嘛。你到底一直在向上转还是往心内去，你去看你听东西看事情的习惯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修行不得力，就是我们老是在大脑想象当中过活，总是不往心里面去体会那个真理实相的意思，兴起一个跟佛菩萨一样的心态，就是不到位，你知道吗？就是不到位，老在文字相单位去评论，然后去议论，去讨论这些事情，总是会不到里面去。 都能汇报到心里面去。那我自己也做不到很好了，不过真的我是觉得，哎，既然有这个因缘，好好的就当一个，哎，我把它当做八关斋戒的刑法啊，开始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下这种凡夫的习气，这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建议的。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无苦集灭道这一段文呢，当然在科判来讲，它是第五个县官啊，应该科判应该写成地善巧才对啊。那地善巧当中，我为什么不写地善巧而写地县官呢？是因为他要入根本无分别智见到位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这四个道理的体会。我说他是体会，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实践这件事情。比如说你知道生命不管三界六道五十八处一切的正义恶报，它的自性皆苦，当你知苦的时候，请问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作为啊？当你知道一切是苦的时候，请问你会有什么作为？根气比较软弱的人，他会立刻升起很强烈的厌离心。当你真的知苦的时候，根气比较利的人，一旦知苦，他就会努力的在极阴上面清净，对不对？他的业行就清净，这是中根的人。再利根一点的话，他知道苦，他就会努力的创造净土的因缘，摄受众生，在他的加持力底下，不生苦因，不生苦因。所以呢，同样知道苦，你的回应知苦的体会，你的作为跟不作为会完全差别很大。你怎么可以在一个人的四维仪的作为上去认定这个人到底他的心的正量是什么？你很难看的，你很难看，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心量是什么。那你如果懂道理的话呢，当你真的很体会的道理，不是想哦，不是想哎呀人生是苦，离开以后课本还是当个凡夫，我们一般的凡夫习气就是这个样子，知道苦只是理解是苦，可是我们还是承认有乐，于是呢就会用我们的福报去想我们应该有的乐，去用我们的权柄去控制不要让苦的原因发生，我们会干这种事情，这种还是活在有为法里面的。可是一个真正圣道的行者，他会去体现一个真正去实践无为道的人，他会怎么样安住心性，怎么样降伏烦恼，所以他的回应之苦的这个心性表现出来的善业完全不同于一般，完全不同一般，又跟他的心量又跟他的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经常给很多修行人讲啊，你修行会有什么样的果，你的因地法行非常重要，也就是你的发心，你的愿行非常非常重要，你入关前面的前行一定要做足，不做足你一直在这种法行当中，就会升起一种圣道行者的另外一种增上慢，以为自己懂那个道理，以为自己回应的是正确的，可是没有想到那仍然是一种很偏狭过去习气的心量显现而已。所以入行之前的那个菩提正愿的前行是极其重要的，否则你一旦进入苦地的体会的时候，因为你观五缘起非常容易知道这一切法自性是苦，非常容易。一旦你知苦之后你会怎么办？我刚刚讲过的三种人三种回应，然后你马上会把心变得很细，你会开始敏锐的感觉到很多的作为都是不必要的，然后呢你会很讨厌别人的讲话的内容，电视电影里面的一种消息的宣达，你自己的一些烦恼的起灭，你会非常非常的在那个地方跟他对抗。你也知道极阴是什么，可是你对极阴的回应态度就是这样。你如果是中根人的话呢，你会努力的去把自己安住在那种清净的外缘底下，不跟别人打交道。再高明一点的话呢，你会知道别人会这样子产生触恼你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很讨厌，就是因为他在苦因里面，你心里面反而升起悲心，会有更多的谅解，更多的宽容。所以你看哈，一样知道是苦，一样知道这是极因正在造作，你的回应方式随着你的愿，你的回应方式整个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谈的不是那个道理的体会跟理解，而是你的回应是什么，你做什么抉择， 你的抉择会造成往后的烦恼行，还是偏狭，还是真正的真实意，这是很不同的事情。我越来越体会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有一位学长跟我讲，他只是很简单的思维修，因为思维修在遇相似遇见定的时候呢，就会有16处，你会有身上很维系的感受，因为你会很敏锐。然后呢，有些气血不好的人也会产生气动。我还记得大概七八年前吧，第一次在三德寺啊，台中那里通宵在过去，参加妙净长老主持的第一次参加我啦哈，第一次参加他的禅修。我有一次就跟我坐隔壁的那个人尬谁坐的长，一坐三支香下来，我到了第二支香的时候呢，哇，全身气动，左摇右晃，屁股拿起来跳，可是呢眼睛不肯打开，死跟他对抗，跟他拼。然后那支香大概差不多连续在那边摇晃抖动，大概有二十几分钟。后来发现放松，眼睛打开，心一元而住。你拉出来嘛，你在那个因缘，所以表现出你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你只要一元而住，把心拉出来，你的心型就不是那个样子。后来更懂得，你不要去跟这样的气动的现象去随顺，去喜欢它，去不喜欢它。老实讲，为什么它会一直不断的相续，就是因为你对它产生了爱恨情仇的对抗性、取舍性。只是这样，它只是在调升了一种先天气发动的状态而已。你如果到了公园看到有人打外丹功的，当他练到刚刚过啊，就是相类似于预界定的时候，他也会产生先天气气动的状态。他不是自己主观意识的去抖动，就是很自然的抖动，他就很自然的抖动，他就调升，把你的气血很多的气脉自然打通。所以你只要随顺他。有些时候你不需要抖，他的气脉就还在动，你只要眼睛打开，身体放轻松，他气脉一样在动，可是呢你就不会跳啊摇啊那么晃动的厉害。所以你可以发现，表现出来的现象不重要，你跟这个现象怎么相处，永远直观的关键在那个，不是你表现出来外面看得见你自己观察得到的那个现象，那个现象已经是果。佛法的关键都不在那个果相上面，都在那个你跟他的回应上。你在那个地方又干什么事了？你在那个境界上，你又正在干什么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你用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态跟他去相处？我们老实讲，我们四大随时随地都有病的，烦恼也都有了。纵使我们很快乐的时候、很清安的时候，一样有烦恼在总是现行了。可是你怎么样跟他相处？那是一个态度问题。那是一个方向的问题，那是一个你直观上选择观察角度的问题。智慧表现在这种选取的角度上，你的态度的安立上面，而会有不同。如果你这是不断的专注继续那样子的状态，那只是定，你知道有所取舍，那是观。不断的练习，这样调整会有这样不同的结果，那样的调整会有那样的不同的结果，对不对？慢慢懂得把心透过你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放松的位置上，而能够让你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你去抉择做的事情，没有障碍，没有烦恼。那个就是真实的去实践，去体现苦集灭道的道理，而不是在那边思维它。因为思维到达它将近非常的就是欲界定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全身色界四大入身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不思议现象。你太去在意它，太去回应它，太去对抗它，结果都只是不断的僵化在那里而已。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所以最近对这个体会比较多，也看到一些学长处在这种状态底下，所以还是应该多提一下这个事。所以无苦集灭道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根据你现在对他的想法这样子的就回应他， 其实回应苦集灭道道理的体会仍然有无量形象，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的。我们底下就谈几种魁契法师的说明。所以在这里他用优赞一开始总标义选择圣空者言，他说啊，前五独觉净观讲的是观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就是心的功能，心的功能缘相续就是十二支。那么四谛呢，是你观缘起之后呢而去体会这个三界，体会这个轮回，体会这个生死，它其实就是你直染直净的结果。而染净是由集运集运界处离运界处起了正义值跟损减值而来的结果，所以一重引发一重，因为你的增减值引发你的染净值，因为你的染净值又增上了你的生灭想，你只要有一分生灭想，那么你的无明就还在那边作用，只要有无明，形式名色六入触受，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熏种，只要熏种正爱取有，你就会生老死，就是这样。你的心的功能源相续，它本来就是这十二支相，可是十二支相到底要跟你讲什么道理，就是这四种道理。所以十二支是心功能源的相，四谛是这个相所要显现出来的道理，而道理不是去理解它，而是当你知道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善用其心，你知苦要怎么样用心啊？你知苦要怎么用心，你知道这个苦的病因，当你知道病因从哪来的时候，你当何作为，当你知道极地无余灭的时候，他的真理，他所要讲的那个灭地的真理，空无自性的真理，你又应该要怎么样安处无自性的状态，当你要无量劫去安住在除灭苦因的心行上的时候，你这种安住道地的作为又应该要怎么样去体现，又应该要怎么去实践。所以次第的道理不是只是懂而已，我把它想懂了，想懂了，请问你的一切实处当何作为，当不作为，你的作为与不作为应该要怎么抉择，这才是无苦集灭道这一段话的意思。当你看你不管在什么实处，心都是十二支功能源相续的现象，而它所要表现出来的道理就是苦集灭道四种。当你知道世间出世间的道理就是这四种，请问你知道以后呢，知道以后呢，你看我们的手一触到火，一触到火他知道火很烫，立刻收回来，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知道烦恼，烦恼有必恼性的时候，我们会立刻产生这种自信离的本能反应吗？离一下又摊回去，离一下又摊回去。地藏经就讲这句话，地藏菩萨把我们从灰河中拉起来，他又看到我们自己往灰河里面跳，旁边人就问地藏菩萨说，你这样要救我们这种凡夫要救几次，他说他跳下去几次我就救几次。人家说为什么你这么无聊，这就是我的愿，你管我。当然不是这样讲啊，这是用我的话来体会他的心情罢了。当他就活在这种道地里面，他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问他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去问糖为什么是甜的，你为什么问盐为什么是咸的，你舌头都知道尝到不喜欢吃的时候你就不会继续吃了，可是我们今天尝到烦恼还重新再来，为什么？你理解无常，无常就不相续，根本无住相可得，为什么你染着三世，为什么你知道跟你做不到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距离，你为什么？佛法的行者前辈就说我们用大脑吗？没有用心嘛，没有用心嘛，你没有随顺我们最本能的反应嘛，对不对？前句话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立刻马来马上就分别其相，就是这样。他们第二教室他们在上那个四教仪的那一班，上课前就看到一堆师兄在那边闲话家常，他说啊，佛教界就有一堆人很喜欢谈无我，那些喜欢谈无我的就他走过这面墙看看嘛，走了过去就是无我嘛，这种什么废话啊， 佛教里面再怎么样胡说八道谈无我，都不是谈这种无我。你怎么可以用这种举例讲人家讲无我的人呢？哦，满口那句哦，那个原教的大道理讲一堆，讲完之后，对无我人家的批评是这样讲的吗？当然，我在他的背后讲他的是非是不对，不过我是举这个例子，我也没有指名道姓。整天用这种心态去学佛是学不到道理的。于是他这边说，前无独觉净观是跟佛为了跟独觉。独觉只是想关心，他就讲懂心的相实相，心的实相就是十二支，十二支体现什么道理？请问哦，不要以为修缘起的人呢、哦，他不做四谛现观哦。请看我们95页第二行，于缘起中亦修谛观，有没有看到？因为四圣谛就是十二支缘起所要显现的道理。无明乃至于无生老死，就是显现无苦集；无明尽乃至于无老死尽，就是显现无灭道。所以呢，缘起现观跟谛现观其实是不相离的。缘起没有相，只是你去体会这一念心为什么生生灭灭，你去问这一念心的生灭无常，它的基因呢？为何逆缘起去思维，思维出来体会到的道理就是四圣谛。请问能够离吗？你说我只修缘起现观，我不修谛现观，表示你根本不懂缘起现观。没有人修缘起观不修谛现观的，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啊，有人说啊，这个佛的声闻弟子修四谛现观，然后呢，独觉只是修缘起现观，哪有这种道理？独觉他过去一生也曾经听过佛法，只是他的根比较利，他希望能够生在无佛的处所，自己在一切自然生灭的道理上开悟，成四果罗汉。只是他的愿是这样，不是说他不修四谛现观的。一个要能够证圣道的人，不会不经过四谛现观的。即便你是修大乘菩萨道，你修六度行，六度行也还是要看到缘起，也还是要体现四谛现观，只是他选择从六度门下手而已。每个人的下手处因为他本愿不同而有选择上的不同，这就是回应态度上顺从本愿而会有的差别。你对一个实相的道理，你会怎么样选择入门？你会怎么样去跟他相应？你会怎么样回应他？你会怎么样抉择你当行不当行，作为不作为？那个就是表示你过去生的善根，现在本愿的体现，这个才是圣道行者应该要有的抉择。那个法门只是方便，对不对？这个方便要达到的究竟意思是什么？这才是我们真要体现的事情。所以他说啊，前以十二支来让我们看心的功能源相续，就是为独觉净观，是独觉行者他的下手处。而在这里所要说的无声闻现观，其实就是紧接着你在观心缘起功能源，没有声可是却有声相，但是声相说有，随即声相呢无功能自然住故。你去观这个缘起之的各种甚深密意的时候呢，佛在契经中说，为求声闻者说应是地法。哎，不要小看那个应字，应字的意思其实就要加上另外两个字，心即是地。前面也是讲应十二支缘起，就是心即缘起，意思是这样，心就是这一念你活脱脱的正在用的心，即的意思就是不相离的意思，或者是它显现的意思。这一念心显现十二支相，这一念心体现四谛的道理，就是心即缘起，心即四谛的意思。他本来只是要告诉你，凡显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心，它所体现的道理就是这个，就是苦集灭道。他没有另外讲一个法门。那么为了着于四谛法的人，他又进一步又说底下加个冒号， 说什么呢？四谛唯有假名，自性空故。自性当指的是四谛，假名的自性是空的，是空的。这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讲？为什么经常在般若经讲是性空呢？就告诉你，一耳闻声，一眼见色，你立刻要知道，这个是你的一眼境，不是真实外境。当你知道这是一眼境显现的时候，你立刻就要知道它是自性空、自相空，对不对？因为你用了你自己特有独一无二的一种新的立场、成见、偏好，这个是属于你的，不属于其他所有人。因此你所见的相是你立了自信见之后的差别相，也不是别人共见此相，只是大家约定成书同用一种假名而已。今天张三见我如是，李四见我如彼，此事如彼，其实是不同样的。你们每个人跟我的关系不同，你们对我的理解认识也都各个不同，只是你们约定成书讲我这个人就叫做廖成林这个假名而已，只有这个相同，只有假名是同。你们各个对这个假名产生的自信见所在我身上见到的差别相各个不同，你们只是约定成书说明相同而已。这是今天要谈的真理，要谈的道理，不是实有四谛。四谛哪是别开十二支心功能源相续之外的道理呢？你看了华严经，华严经十法界，十法界各个法界有无量世界，无量世界各个有佛，佛各个在做四谛，四谛法的名相各个不同。请问你如果要去收集全世界的四谛法的讲法，你要收集到什么时候才够？每个人心不同，他体现出来的四谛形象就各个不同。请问四谛形象难道有标准的定义吗？这是应该要的体会。所以他进一步又说，四谛唯有假名自性空，你可以把四谛换掉，换成十二支缘起，换成五蕴，换成十二处，换成十八界。这边所讲的六处所缘谈的就是唯有假名自性空故。我们快转往后头看一下，九十五页倒数第二行，或随观察二空真如，不作别观，名为非安立。什么叫非安立？误入离言法性，名为非安立。如果你直接不要用想的，不要假立能所在那边呢，内证十二支外体现四谛的道理性，你如果不要假能所做圣解观的话，直接入境界体现的真实意，你不做别观，直接入二空真如，直接入二空真如，这是立根人他的修法。其实本来窥基法师可以直接谈这个的，他还是要讲一堆。或者你们再把它文快转，快转到96页第二行，未入真门，进家行观，不为观苦。诶，四谛不是要从观苦下手吗？不是要观这三界自心是苦下手吗？反而不是，